星期二，孙维新谈天，我们宇宙美声男，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现场。这个礼拜五那天哈，
对，
中国时报上有那么一篇报道，是吧？
对，
台美中联手，新闻很大做的，是他整个社会脉动版的头条。超大黑洞人马座 A star 现身。Sagittarian A star，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新闻是吧？
嗯，
应该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算是一个发生过的新闻。
这是科学观测一个进展。
嗯，
那其实在这个研究团队呢，里面包含了大陆的研究人员、台湾的跟美国的研究人员。
嗯，
他们长期观察银河系中央的，我们已经讲银河系，讲我们自己的银河系啊，
是
中央的区域，又发现呢，早在世界20年前就知道那边大概有个黑洞。
嗯哼。
这回呢是知道那个黑洞的尺寸，知道的更加清楚。
嗯哼，
一直把那个尺寸往里头缩，尺寸越小就代表它的密度越大，
是
密度越大它就越可能是黑洞，
也表示一个大质量的黑洞。
对，它的质量是固定的，就是有大概3-400万个太阳质量。
嗯，
这么大的质量呢，20年以前觉得它分布的面积大概，分布的范围大概是一个太阳系的大小。
嗯哼，
今天他们所发表的这个文章呢，就说这个大小不是太阳系的大小了，是地球到太阳的大小。
啊哈，
我们的太阳系呢，最远如果到海王星、冥王星的范围，大概是30-40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是，
所以等于是说，在直径上面把这个尺寸缩小了30-40倍。
可是密度表示更大了。
对，密度更大。
嗯哼，
它是黑洞的可能性就更加。
嗯哼，这个观测是已经展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对，我还记得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嗯，
就看到有相关的报道，讲到银河系中央有黑洞。那时候在美国的是《世界日报》，
是《
世界日报》，他翻译了一个名词，造成很大的误解。
嗯，那
他因为一个名词造成自己很大的误解，然后继续造成别人的误解。什么名词呢？台湾叫做无线电波，
嗯哼，
日本叫电波，
是
大陆叫射电，
射电，
对，射电。所以呢，这个在银河中心的天体，你只能用无线电波跟红外线观测。
啊哈，
因为它灰尘太多啊，可见光看不到。但是记者看到射电两个字就自己发挥了。
嗯，
当年的世界日报20年以前说，科学家在地球上拿无线电波对着银河中心射过去，然后它弹回来了以后，我们观察到银河中心有个大黑洞。我们离银河中心大概有25000光年的距离，射过去了以后需要走25000年才会到银河中心，它两个弹回来。
是，
但不管怎么样呢，那个时候的观察已经让我们知道，在银河中心应该有一个类似像黑洞这样子的巨大天体存在。而今天中研院这个团队呢，他们使用的是他们3年以前做的观测，并不是用中研院自己的仪器，
是
使用的是美国那个大型的一个天线阵列。观测了以后呢，在 Nature 上面发表，当然 Nature 是一个评价很高的期刊。
是的，
那这篇文章的主持人是大陆的天文学家。
嗯哼，
所以他是蛮好玩。
原来好像说10年前开始就利用放在美国10个地方的特长基线干涉阵列。
嗯，
这几个字每个字都懂，可是加起来就不懂了。什么叫特长基线？基本的基线就是线条的线。
嗯，
特长基线干涉阵列，
我们这样想哈，就是大川兄，您看那个旅馆顶楼或者谁家门口摆那个卫星小天线，
是
你想办法把它放大10倍。
嗯哼，
就弄个比如说10-20公尺、20-30公尺的天线。
嗯哼，
然后呢你去买10个摆成一串。
哦，
这个就叫一个长基线的阵列。
嗯哼，
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天线，但是它同时观测同一个天体。
是，
那从那个天体来的光芒，来的无线电波打到每一个天线时间不一样。
嗯，
有一个光程差。
是，
利用这样子的光程差就可以产生光学上干涉的现象。
嗯，
利用干涉呢，我们可以反推回去研究那个天体的细微结构。
嗯，
当然这只是大致描述一下了。
是，
那实际上呢，所谓的长基线天线阵列，还有中研院在夏威夷山上盖的1毫米波天线阵，都是这样的道理。
嗯，
都是有好几个碟子，好几个 dish， 我们叫天线阵的叫碟子。
嗯，朱蒂佛斯特好像也在。
哎，对，就是那个。
哎，对对，就是那个，是啊，他那个也是啊，
他用那个西墨西哥州那个巨大天线阵的。
嗯，
去研究外星生物。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地方不是研究外星生物的地方，你研究外星生物也不用那么大，真的是研究天体细微结构的东西。但是那个只是很壮观就是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他这个东西做的观测，得到的结论说，银河系中央的黑洞，是比较具体了。
是，不只是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大概对它的这个质量啊，对它的这个密度有更多的了解了。
对。
好，接下来有一个事儿是我觉得这个要先讲的，好，我们听友待会儿来不及，要记得的是展望系列秋季的演讲要开始了，是吧？
对，
11月11号，哟，就是3天以后。
因为今年开始的比较晚，因为上礼拜咱们偷溜出去了一趟，然后回来了以后，11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要在台大应用力学所，也就是台大应力所的演讲厅，开始的第一场演讲，往后每一个礼拜五一场。到，
我这已经是报第三次这个活动了，是吧？就是第，也就是你到我们节目已经谈了3年了。
你说我们认识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对吧？很久很久了。对，你看，今年这一次11月11号是在台，仍然礼拜五。
每一季讲一次，所以我们认识1年半，是不是？
我想把它拉长一点。中央大学刘玄生的校长，对吧？
对，刘玄生校长，
他要谈这战争与和平，然后一个问号。
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年的春季跟秋季都是名字都叫做物理光耀世界。你想到李光耀，你以前不是说李光耀？
对。
原因是因为就是1905年的那个物理奇迹年呐、今年100周年，
是
整个一年的活动下来，包含我们暑假里面老是做植入性行销的那个探索物理博览会，
是的，
都是各项的大活动。那到了展望的秋季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收尾。仍然是针对爱因斯坦跟相关的一些贡献。那第一个就请到了中央大学的刘全生校长，针对因为他是核能方面的专家，那1.5mc平方呢，本身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自然界里面的巨大能量透过质能转换的方式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的结果有战争也有和平，有和平用途，因为其实所有的能量，地球上所有的能量都可以 trace back 到到太阳的核心核融合。但是呢，地球上人自己搞的原子弹跟氢弹，大家也知道带来无穷的灾难。
是，
到底是战争跟和平呢？那完全看人类自己一念之间吧。
哎，11月11号礼拜五，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还是晚上7点？
晚上7点，6点半进场。
好，刘玄生校长为我们讲战争与和平。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我也觉得你应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报道，那就是你刚从新疆回来，是吧？
对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帕米尔高原这几个字啊，从我们小学毕业了以后，
是
就没有再碰到过了。
帕米尔高原，对了，
对，没有想到这次自己亲自能够踏上帕米尔高原。那上个礼拜呢，也就利用学校里期中考的机会，跟那些助理一块儿飞到了北京，从北京再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到喀什。喀什再开车到塔什库尔干，塔什库尔干已经是新疆的南疆，塔吉克少数民族分布的地方了。
是，
旁边的山上面就是大陆国家天文台准备在那边置放大型光学望远镜的候选点，所以我们去那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我们一个小的望远镜的仪器呢摆在那个地方，未来可以做观测的。那我觉得好玩的是，尤其去这样的地方哈，不只是做科学研究，更有意思的是去看到这边风土人情。那边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小毛驴
啊，驴我看见了。这是你在那拍照，而且我们现场有一台小的手提电脑，上头现在都是你拍的照片。
对，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台湾你不太容易看到小毛驴拉车了。那小毛驴很听话，乖乖地站在那个地方，原来脚都被绑起来了，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刹车都绑。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哈，到那边看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工作的地方在4500公尺的高度，
是
比玉山还要来的高上500公尺。我们坐的是四轮传动的吉普车，上面都是有那个气压计，用气压来调节高度计的，最大的数字是4000公尺。它绕过了4000公尺，又回到500公尺。但是我觉得好玩是什么？这次我学乖了，去年去了一趟西藏拉萨，
对，我记得你得了高山病，
一天的高原反应，有一天的高原反应。但这次学乖了以后呢，先吃药，有一种药叫做红景天，
红景天，
红景天，红景天的增加血液里面的带氧量。
嗯，
听说反正一般人有事没事吃了也有好处，我也不知道
哦。
但是呢，在台湾找到了以后就先吃，到了大陆了以后，他们有真正的100%的红景天。
嗯，
他们越早吃越好，吃了以后呢，就往新疆飞。
嗯，
一路过去，白雪皑皑，先看到雪山，好兴奋的。
嗯哼，
拿出相机来，使劲猛拍。离得多远都不在乎，到后来那两天呢，已经麻木了。你看出去的山头全部都是白雪皑，终年积雪不化的，包含了一个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7700公尺的，
是
就在我们的候选点旁边，非常壮观。然后在那个山上工作，连续工作了8个小时。
是工作些什么内容呢？
啊，我们是想说带了一个小望远镜，小赤道仪去，就等于是我们现场架了个小望远镜，
是，
然后呢把星点的影像、夜空的影像拍下来。
嗯哼，
带回来看，1分钟的曝光时间里面我们能看到多暗的星。
嗯哼，
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大气透明度啊，夜空的亮度有多好。那当然在4500公尺的高度，尤其已经时近深秋，晚上的温度-15度左右，
哦，
真的是很冷。
是，
然后那个雪积雪很厚，我们那几个助理好辛苦。哎，我才知道光站在那个地方你的脚就会冻掉痛。
嗯哼，
手套是绝对拿不下来，一拿下来那个手指不到一分钟手指开始发疼。
嗯哼，
那我还不知道我们助理坐在那个地方操作望远镜，因为我们线太短，人不能躲蒙古包。
对，
那边有2个蒙古包，
是
我们还都得在户外搞了好几个小时坐下来。我试着坐过下来，那个裤子一贴到你的肌肤上面了，
嗯，
整个腿变成冰的。
嗯哼，
你站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空气阻隔。啊，哦，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苦的考验。
嗯哼，
除了这个之外，边疆民族的热情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喝酒，
哦，
喝白酒。
嗯哼，
白酒的度数一般是在50-60度，强的是75度。
嗯哼，
我一直以为75度是那药房里面用来消炎的。
啊哈，
所以呢，喝到后来呢，实在也很受不了。难怪他们当地有一句话，
嗯哼，
说经过边疆民族的洗礼啊，
嗯，
都成为酒精考验的天文观测者了。
嗯哼，
那个酒精是那个 alcohol 那个，
啊，
酒精考验。
酒精考验。不过去了多久时间呢？
一个礼拜。
对，有没有实际的可以谈一谈的？比如在那里，比如你做了一些测试啦，或者是观测的，有具体的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你这个将来，是不是好像跟那个大的望远镜有关系？
对，大陆方面也想急起直追。
嗯，
因为现在世界美欧这些国家都发展到了8米、10米的望远镜了。
是，
那大陆呢？下一个想发展的是30米的望远镜。
直径
30米望远镜。为什么？因为
多大一块玻璃？
好些拼在一块的，它是用蜂巢式的小玻璃拼起来的，哦，因为在那样做一块的话，风险太大。
是，
所以呢，它是小玻璃拼起来的，都是6角形的蜂巢式的拼在一块的。美国的好些10米望远镜现在都是拼出来的。
嗯哼，
但是美国人现在已经规划了几年在谈30米望远镜了。所以大陆想说最近就要搞个10米的，
嗯哼，
那未来5年、8年就搞个30米的。
是，
所以他是一跳就要跳到那样子的层级去。
嗯，
但是呢现在你要把地方先选好，花费耗资何止亿万的这种工程，
嗯，
你要投资在一个天气条件不好的环境就很糟糕。
嗯哼，
那新疆这个我们叫卡拉苏山口4500米的地方啊，很好玩呢，啊，离开这候选点全部都是积雪。
嗯，
相隔不到200-300公尺，一道铁丝网。
嗯哼，
铁丝网西边就是塔吉克斯坦，
哦，
另外一个民族，
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
了。对了，
对，当然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人员好多都是塔吉克族的。
嗯哼，
因为旁边那个县叫塔什库尔干，很漂亮的一个县。
是，
然后呢，主要民族是塔吉克，不是维吾尔。
嗯哼，那语言可以沟通吗？
语言他们自己可以沟通。
嗯哼，
那我们跟他们通晓一般的汉语。
嗯哼，
帮我们开车的。
是
我们四轮传统的吉普车，坐旁边那个人是一个塔吉克族，
嗯，
名字叫做乌拉姆。
嗯，
乌拉姆
听说长得很像林青盛的。
有点
有点
像。所以或者是怀疑青盛会有白人塔吉克族的血统。
对。
然后我问他，因为你知道在那吃东西也吃那个馕，就是饼，
嗯，
有点像披萨，上面不带料的披萨
啊，
嗯，那个饼听说烤完了以后1-2个月不会坏的
啊，
那带着越野在野外吃的更好。我就问他这个馕多少钱？
嗯，那叫做馕。
馕，对，十字边在一个囊萤映雪的囊，就是追楚囊中那个囊，
也
皮囊的囊，十字边。
对，
那个囊呢？我就问他多少钱，他就说，1块的油。 凉快的也有，所以您听就知道是少数民族讲汉语的。
是，
但那个民族特别有意思，他特别喜欢老鹰，跳的舞都是以老鹰为模拟对象的。
这个我昨天还听到跟藏族的天葬师有关的故事，顺便预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找个机会来讲讲天葬。不过你刚刚讲到了这些，我又想到了一个礼拜在那里，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跟上一次你去中国大陆，看到了他们所做的，包括在天文的天文台或望远镜的这个设置上，或者是硬体的建设上，他们有一些进展了吗？或者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发现了吗？
他们在这一些某些课题上是不断在进步。当然天文选址这是一个长远的工作，可是你看到他投注下去的人力跟资源是不得了的。去年去的是西藏，
对，
今年去的是新疆。在科学上呢，他们两个台址都齐头并进。西藏那个地方更高，5000公尺。而5000公尺那个环境呢，比4500公尺来的更严苛，超过4000公尺以上，多一公尺是一公尺，那是非常，
就是难度就明显的感觉。
对对对，5000公尺，但是说天气更好。但不管怎么样，两个台址的科学进展都很不错。当然，另外比较风土民情的话，你会发现西藏非常非常的保守。它的建设远不如新疆。新疆的公路、水电的网路比西藏来的要快速的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宗教信仰也有关系，西藏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每个人生活只要把自己佛教念经顾好就好了。
是的，
但新疆人比较会注意到周遭世界的变化，比较喜欢生活上怎么样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怪不得新疆老早就建省了啊，西藏到现在还是个地方了。
新疆也还是自己去，
他们俩是不管疆独藏独，大概现在都还是非常大的隐忧。不一定是行政问题或政治问题，而是族群融合的基础问题。这个不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稍后片刻，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里边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现场。提到了你看我们今天展望系列也介绍了，你的这个帕米尔之行也介绍了，还有就是这个超大黑洞人马座A Star 现身的这个新闻也解释了。接下来是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天文新闻了。
好，
地球的地核，地核先我们解释，核心的核是吧？
对，
地核跟这个外层的岩石，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互相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分离的，是怎么回事？
对，其实我们分地壳，然后有一个地寒，有人叫地幔，再来是地球的核心。
对，
但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是地球的核心本身是熔融的。它有一个熔融的外核跟一个比较固体的内核。也就是因为这个熔融的金属在里面转动，才会有我们的磁场。所以我们生活的地球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的复杂的多。那重的东西跑到里面去，轻的留到外面。大家看到泥土跟石块，以为很重，
是
而且小孩喜欢丢人呐。可是呢，泥土跟石块其实是比较轻的东西。跟铁啊跟镍这些纯金属的相比，密度低得多。
是，
就是因为地球当初形成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固化的时候，就像你把一杯水跟油摆在那边，那水自然会到下面油浮在上面。
是，
所以泥土石块二氧化系留在外面了，那这些比较重的金属沉到里面去。所以让地球本身它从里到外是分开来的，所以有个地核。但这边所讲的地核只是说外层的岩石啊跟里面比较接近里面的地方其实是分开的，有一个原始。
对的，这个地寒，我们常常就你刚才讲说也叫地幔是吧？
地幔。
这地寒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因为我知道它好像是地壳下以下，地核以上。
对
是吧？这中间这一很大的一块，几千公里厚吧。
对呀，
这叫地寒。它是个什么状态？是铁的吗？
跟你儿子一块念地理，
吓我一跳。
没有，但是深层的也是石块、岩石，然后加上一部分慢慢开始有金属，然后接近到核心的话是金属比较
多。我以为你说跟你儿子脑袋壳一样的那个材料。
真正是地壳是很薄的一层，再来是地寒。
对，那地寒是个什么样态呢？
也是石块，是固态的。固态的石块，然后加上一些金属，但是不多。 但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是深层岩石，
是
深部的岩石，那再到核心那才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地壳表面是很轻的东西了。
是，
那当然这里面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地球当年被撞过。
嗯哼，
地球当年被撞得很凄惨过
啊。
地球火星比地球小不少，
嗯哼，
但是如果碰了火星那么大东西撞到地球，地球还是会难过一阵子的。
是，
就是那一撞呢，可能就造成了月球。
嗯，
就月球跟地球，一个是撞击说，说月球到底怎么产生的，有四种学说。
嗯哼，
其中最让大家匪夷所思就是撞击。
嗯，
今天发觉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好像撞击才是对的。
啊、嗯、哼，
所以有个大东西撞到了地球，撞出一块东西来。
啊、嗯、哼，
那块东西形成了月球。那所以撞击呢，让整个里面的元素分布跟元素生成都改变了。
嗯哼，
所以他这个文章其实讲得很细，是说从元素不同元素的放射性定年呢，发觉了它的年龄跟实际的好像有差别。
嗯，
所以导到说当时可能撞过了以后呢，每一层的结构都改变了。
就是地球内部的每一层的结构都改变了。
对对对，所以地壳、哦、你说讲地核跟原石分离啊，这些是在那个阶段发生的。
哦，也就是说地核跟它外层的岩石的分离、嗯、说不定也跟，如果这个学说成立了，跟地球有了一个月球这样的卫星有关。
嗯，说不定
啊、
哦。
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这个叫做 Chandra 是吧？
嗯， Chandra， 我们叫 Chandra。
Chandra发现原本可能成为黑洞的大质量恒星仅仅形成了中子星，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我们在正常的天文理论里面，质量越大的恒星，它在生命的末期越容易演化成为黑洞，经过超新星爆炸，一个巨大超新星爆炸的过程呢，它是先中央的核心整个垮下去，然后爆发出来，但垮下去那一瞬间可能在中央会挤出一个黑洞来，留下一个黑洞。那如果质量不那么大的往下挤呢，也会挤出一个致密天体，可能是中子星。
嗯，
中子星是比黑洞还差那么一截的，密度还没有那么高的。但是问题是大家的学说都是超过了多少太阳质量以上必然会形成黑洞，你今天发觉不是。该有那样子的质量反而形成的是中子星。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星团，星团是里面好多星星，然后竟然在里面找到了中子星。
是，
那显然是这里面比较大的质量的恒星会变出来的中子星。可是他们推测这个星团里面最大质量的应该远超过原来认为会变成黑洞的那个标准了。竟然只看到中子星。
这个原因是什么？
有一个可能是说恒星到了晚期会往外头丢东西。整个的云气往外头飘散，原来你以为质量很大，经过这个晚期云气抛射的过程，它剩下质量就不多了。我们的太阳有一天也会这个样子。
它会抛东西出来。
对，它外面大层高层大气慢慢散开来，越来越红越来越大。等到把水星金星地球全部都吞进去了以后，它的云气自己也维系不了了。就很自然的飘散。
是，
剩下中央的核心大概只有半个到0.6个太阳质量的核心，我们叫做白矮星。
是，
太阳不会做超新星爆炸，它不会有绚烂的告别式，就这么稀里糊涂结束了一辈子了
啊！
但是比太阳要大个10倍8倍的，理论上进入超新星爆炸
是，
但人家会认为形成黑洞。今天看起来呢，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子星，
对，质量都已经先跑掉了，剩下的东西再垮下去也没多大劲儿了，就成了个中子星。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尺度都是在地球毁灭以后，还不知道多久才发生的。
对，宇宙里面不断发生。
我们了解这些知识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有什么好处呢？
增加忧郁症医生看病的门诊收入。
不过不管怎么说，注定要毁灭的这一点就来到之前，好像我们还是不断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Chandra 到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Chandra 其实是一个印度人的名字，他的全名叫做 Chandra Sekhar，千卓西卡。他是印度非常有名的一个留学美国的天文学家，得到诺贝尔奖，因为他用非常简洁漂亮的数学公式导出来了白矮星的质量上限。一个白矮星它本身是靠电子的简并压力，这很复杂，来支持它本身的力量的，支持它本身的重力的。但是白矮星的质量上限就是1.4个太阳质量，不多不少，就是1.4。而且它导出这个过程中非常精彩，因为所有公式里面没有任何假设， 没有任何自己放进去的自己创的常数，全部都是自然界的常数，
是
像重力常数，像普朗克常数，像光速，把这几个自然界已经存在很久常数凑一凑，出来答案什么？1.4个太阳质量，就是白矮星的质量上限。所以乔纳塞卡为了这件事情就得了诺贝尔奖。他跟他的老师也有一段佳话，不是佳话，好玩的话。他的老英国有名的老牌天文学家爱丁顿，Addington爵士，所以我们要称他一声 Sir， Sir Addington，
是
好玩的。你知道英国人那个 snobbish， 就是
是老，
哎，这是
势利眼，
高傲的那个。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我听说啊，查拉塞卡在解释，他作为他的学生，在黑板上一条一条算给他看自己做的研究结果，每算一句，艾琳的点头说 yes， 米特姐 yes， 到最后查拉塞卡写下他的结论了，艾琳的说 no， 查拉塞卡说，我写的每个公式你都说 yes， 为什么结论是 no？ 艾琳的说，我说 yes 的意思是我了解你在说什么，并不代表我同意你的做法。英国人那一套啊，
是。可是不管怎么说，好像 Chandra 的这个叫做白矮星的质量的上限，好，看起来是一个运用最简单的，我也听说过是叫最简单的数学方式，却导出了一个人类为人类的知识跨出来了很大的一步。
对，
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介绍一点关于这个人的学说，好不好？
好啊，好。
接下来我们这一段还有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美国航太总署宣布这个光能和银链挑战的结果，这是什么东西？
对，它是让你去发展这绳子，发展绳子，发展机器人，怎么样呢？因为它以后希望是跨入太空做一个升降机。太空电梯，太空电梯你一定要有链子去拉它，
是
你做个绳链，然后呢你要机器人往上爬，自己往上爬。所以他现在开始说，第一个你绳链能做得多结实，第二个你机器人能爬多远，光能是怎么样，你给这个机器人拿一个在晚上我们在百货公司前面看到那个探照灯，你拿这个探照灯照你的机器人，机器人上面自然会有这个光能转换的太阳能电池之类的东西，照了光它就会有电，看你的人能够爬多高，你的绳链子能够多稳定，让它爬多高，这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太空总署干嘛要搞这个趣味游戏呢？很重要。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看看机器人什么叫做绳链挑战。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还是没弄懂哈。我们看一个广告过去了，还是没弄懂。美国航太总署宣布光能和绳链挑战赛结果。这个绳链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根绳子要从地上长出来。
对，因为如果我们将来在太空里面进行建筑的话，你除了金属的结构之外，你可能还是会有绳子串成链。你如果是不用结实的东西，让能够柔软的变化的链子是最有趣的。那然后你要怎么样把给你一个固定质量或者固定长度的东西，你怎么样把它做得最结实？这是常我们在无论成功大学啊，或者丹江大学，很多大学都喜欢搞这种什么工程比赛，
是
给你的是那细木条，给你多少细木条，每个人每队拿着一样东西，你做出来这个桥梁能够承受最大的拉力，底下弄弹簧秤把你拉断为止，谁的力量最大，谁就赢了。
是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赛，他给你一个固定的东西，看你能做得多结实。机器人这一部分呢，就让他你做出链子以后就让他去爬。
我先要理解一下，这个链子是有固定长度的。
对，200英尺，
只有200英尺长。那我爬到头以后，
谁先爬到谁就赢。
只要爬200英尺嘛，我101大楼都504公尺了。
还有负重，你越重的机器人，能够爬到200英尺就很厉害了。那就是这个机器人本身呢，是要靠你拿探照灯去照，提供它能量，才能往前进的。
是，
所以好几个不同的条件。那机器人本身负重最重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爬最远的，它底下写了，最远爬到了40尺。
只爬了40尺。
对，只是往上爬了40尺，所以这东西其实考验是很困难的。
对啊，因为我们要到太空去，那是几万尺都不止了。
对对对，
那40尺算什么？阿姆斯壮的那一脚步都比这大。
没有，它这只是具体而为的一个竞赛。如果你在材料选择上头，你在方式技巧选择上面， 能够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爬到200尺的话，
啊哈，
你就很可以把它放大了以后，
是
用巨观的方法来制作一个往太空去的升降电梯了。
嗯，原来是，哎，对了，今天是11月8号，
哎，
今天什么日子？今天
11月8号，礼拜二
啊。今天是不是孙维新的生日啊？啊，我认识一个叫孙维新的人，是不是今天过生日？别哭，是吧？
没事，没事。
哎，我们有没有什么效果给他做一做啊？
吃蛋糕的声音，
都已经，怪不得今天我吃到蛋糕了呢。哎呀，原来今天是孙维新的生日。现在祝你这个这个叫什么？寿比南山猴，福如东海龟。好，哎，接下来说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了冥王星。另外又有两颗可能的卫星了。
哎，冥王星，我觉得它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啊。
我们不是老说嘛，说冥王星本身就快要被从行星的级别里头剔除出去了。
是。
那没有想到冥王星现在又出现了。他说我不止一颗行卫星了。那原来有个卫星叫做 Charon。
是。
又找到两颗。
啊。
所以呢很好玩。但这两颗卫星呢其实都是小天体了。
嗯。
更小的天体。
多大大概多大？
大概有几公里、几十公里吧，几公里而已。另外，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这上头我们这资料没有啊，但是前两天我知道日本人发射了一艘太空船，叫做哈亚布萨，哈亚布萨翻成中文就是鹰隼，老鹰的鹰，隼就是那个红隼，也就是那个鹰隼，也是一种鹰，所以它是又拿汉字鹰隼哈亚布萨来做那个太空船干什么呢？跑到了一个小行星的旁边去，叫做伊托卡瓦，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哪里的小行星？
小行星带着小行星。
哦，小行星带着小行星。
对，准备要降落上去了以后呢，挖点东西再飞回来。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人类要去小行星表面做 sample return， 采样，
是
回到地球的一个任务。那前两天已经接近准备要登陆了，那现在结果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可是我顺便提一下，
是
人类现在对于小行星跟彗星的探索呢越来越热闹。
嗯，
今年7月4号不是美国人才打了一个彗星吗？
对，
那彗星也没碍着他，那就
对
就去敲他一下子。
哎，说不定就在这鹰隼真的就在孙老师过生日的时候，就 sample 到了什么东西。
对， sample 到小行星表面的物质
蛋糕。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行星的任务啊，他们一定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有另外一个太空船呢，在前两年先他们一步已经登陆了另外一个小行星。
是哪一个小行星？
叫做433 Eros。Eros 是爱神号小行星。爱神号 EROS。很好玩的是说，这个太空船呢叫做NEAR。简称叫做 NEAR。
NEAR。
其实是什么 ？NEA 是近地小行星的简称。Near Earth Asteroid。那个二呢是法文的 rendezvous，
哦，约会，
哎，约会，对，跟近地小行星的约会，哎，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当初我就翻成老老实实翻成近地小行星会合号，要我们大春兄去的话，
约会号 rendezvous 这个是，从我们大学学会这个字以后就再也不会忘记的
啊，不但不会忘，而且身体力行是吧？
那当然，最近你看黑人跟范玮琪不是刚刚 rendezvous 在香港被逮到。你不看八卦新闻你就不知道，那就是 rendezvous。
我跟你讲，我不但不看八卦新闻，跟年轻人这一代早就脱节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 F4 是一种战斗机。
对，就后来终于知道黑人原来是台湾人。来，还有什么船底座？伊塔还是艾塔？
艾塔，
艾塔星，或许有其他的伴。哎，船底座是一个星座，对不对？
对，船底座是一个星座。
它是几月到几月啊？
船底座，
我六月，我是双子座。
没有，它不是黄道十二宫里面。
船底座是什么座？
但很难编了，就是比较偏近南天的那个星座了，台湾不太容易看到。但是船底座的艾塔星呢，它这边写天文学家又爱又恨啊。因为那个星非常特别，还整倒好多人
啊！怎么说？
哈勃望远镜不是1990年发射吗？
是
发射了以后镜子没磨好，视力出了问题，不能聚焦，拍出来的一个星点跟一团浆糊一样大，那结果呢？3年之后才另外发射了太空梭啊，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镜子呢，后面加上另外一个透镜，不能聚焦的光线 再经过另外一个透镜聚焦了，
嗯哼，
所以重新恢复了哈勃的视力。
是，
结果呢，这三年他也没闲着，
嗯哼，
也是东拍西拍的，拍了一大堆东西，科学家还写了论文，
嗯，
根据这个视力不良的哈勃，
嗯哼，
所拍摄的结果写了论文发表了，学生写了论文毕业了，
嗯哼，
三年以后重新再去看这些东西，
嗯，
发觉长相不太一样。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船体座 ETA 星
啊哈，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晚期恒星啊，质量非常大的，
嗯哼，
但是呢又回到我们刚刚那句话了，恒星到了晚期会往外头丢东西，
是
它赤道丢出来一圈东西，南北极的东西往外头喷，
嗯哼，
很像一个沙漏，
是
就是上下出去的那个两个圆锥的沙漏，
嗯哼，
那结果呢，在哈勃视力不良的地方，不良的时候，把上下两堆的沙漏以为是那个赤道的盘子，
嗯哼，
完全把这个南北极都搞
看反了，
对，
看拧了了，
对，错了90度，
嗯哼，
然后我还记得在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开会，哈勃望远镜的最新结果一出来，大家拍手欢呼啊，
嗯，
那个多兴奋。结果呢，竟然好死不死摆上一张就是船体座 A 大星的照片，
嗯哼，
清楚的不得了。一看，原来你以为的赤道环，
嗯，
根本就是南北极的喷流，
嗯哼，
就有一个不识相的家伙站起来说，过去这几年，针对哈勃原来的观测所发表的论文，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主席愿意回答这些。
对，因为第一个，你这不是这个有一点，不对，万一通过了的论文，
啊，
那不是要重新整人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可是你又不能说，你又不能说他不成立，因为他人家是很辛苦的做。
哎，可是我觉得这其实让我们学科学的人啊，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借鉴。
嗯，
你看到当年哈勃视线很糟糕的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啊，很容易让你误解，
是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最清楚的？
嗯，对，说不定这个再过两年，我们又发现这两年也一块算上，都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可是不管怎么说，它有伴星，这个我要理解一下。结婚有伴郎伴娘，可是伴星是怎么回事？是谁，嗯，谁请的？
伴星啊，
嗯，
伴星其实宇宙里多得不得了，
是不是跟双子星那个观念没有关系吗？
没有，双星啊，双星跟伴星有两个词概念上的差距。
嗯哼，
一个是讲双星呢，有的时候叫目视双星。
嗯哼，
有两个眼睛看起来这两个星靠得很近，其实可能一近一远。
嗯哼，
只不过它刚好重叠在视线方向，
嗯，
这个叫目视双星。
是，
那如果说是我们讲伴星的那种双星系统的话，那就真正彼此环绕。
嗯，
你看得出来它彼此绕着对方打转。那个就在货真价实的双星系统
啊，
那宇宙里面呢，双星跟多星其实是占比较多数的。
嗯哼，
像太阳这样子一个人孤单无，对，没伴的很少，
是
50%以下。但现在之所以讲到的船体座 ETA 这个星，就是说原来是以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巨大质量，是太阳质量的100倍的蓝超巨星，嗯，大得不得了的，每秒钟放出能量是太阳的500万倍。
嗯，
我们还好不是住在那个星旁边。
嗯哼，
它6秒钟发出的能量是太阳一整年发出的能量。
嗯哼，
哎，这个太阳能损失的很可惜，
真是可惜。
对，
要碰到后羿也给它射掉了。你说，所以太阳没有多星，就是被它射的。
对呀，啊，
好，那这个伴星到底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还有时间讲，恐怕没有时间讲。
没有，双星就环，就是反正彼此环绕，然后它的演化都受到彼此的影响。
啊，
嗯，而且非常特别的是说 ，ETA 星，船体座的 ETA 星，竟然不是单独的一个大质量恒星，
嗯，
旁边还有一个伴星的。
对，那个有多大？这个10秒钟。
对，那个倒不大，它现在是埋在它的旁边的灰尘云排里面，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大概旁边是有个伴星存在的。
哎，正好时间到。登上有日本阿尔卑斯山美誉。